足球小世界，
世界大球场，
一杯咖啡的时间，
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看万场球。
2024，
我
们继
续一
起
看球、聊球、追球。
四场比赛，18个进球，如此欧冠怎能不沉迷？福登的绝妙远射，萨卡的精彩兜射，巴尔韦德的凌空抽射，拉菲尼亚的聪明弹射，登贝莱的超级爆射，哪个进球最炸裂？阿森纳2-2战平拜仁的比赛，裁判漏判了几个点球？真和格列兹曼能带马竞走向温布利吗？曼城想要卫冕，有多需要凯尔沃克？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足球咖啡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伴随着欧冠主题曲，我们来到了今天的节目。冯老师你好啊，马竞暂时没能被你毒奶啊。
林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毒奶这事儿还没完对吧？
完不了
了，咱们还得书接上文对吗？
是
人家马竞啊，2-1赢了多特蒙德，
嗯，
是吧，人家有格列兹曼，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我毒奶的。
哦，
我这话呀咱也别说太早是吧，你看这个马竞2-0领先之后，多特蒙德扳回一球，而且这比赛尾声阶段多特蒙德还有大众横梁立柱的这些射门，所以这比赛呢下周回到多特蒙德的主场肯定还有的踢。你看这个欧冠刚才你也说了，这周的4场比赛是吧，18个进球，每一场比赛都是经典。我记得上周的时候我好像说过一句话，上周切尔西4-3战胜曼联的比赛之后，我说这足球比赛啊不是进球多他就一定精彩。
没错。
有些进球多的比赛反而水，反而质量不高。比如切尔西4-3赢曼联的比赛，当时我是这么说的吧。
嗯。
但是今天啊我想说进球多的比赛它也可以高质量。
必须的。
比如这周这4场欧冠就是如此。
是啊，哎，技惊四座的进球竟然这么多，而且总数达到了18个。要不你给我们评选一下你心目中的本周欧冠5佳球。
好啊，咱们先从第5球开始。我心目当中的第5球，
嗯，
登贝莱在巴萨的禁区里右脚一扣，左脚大力爆射，皮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应声入网，差点把那网子都给穿透了。
是啊，
这个进球呢不仅帮助大巴黎暂时1-1扳平巴萨，而且呢登贝莱反噬救主，他在巴萨曾经的不愉快都发泄在了这脚球上。这个球的精彩指数8，美丽指数8，暴力指数10。您看我说的行吗？
嘿呦呵，这精彩真是仿佛就在眼前啊，有点天下足球那意思。哎，可惜登贝莱这脚球啊虽然吹响了大巴黎的反攻号角，但没能改变大巴黎整场比赛2-3输球的命运。
哎，没错，你看我看这场比赛的时候啊，我看着登贝莱同学其实我都觉得有点恍惚，
嗯，
是吧，我都不知道他是巴萨的球员还是大巴黎的球员是吧，有的时候你得看两下才知道，哦，原来他现在在大巴黎呀，
嗯。
那么这球呢大家都知道结果了，大巴黎2-3输给了巴萨。哎，这巴萨呢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克星的成分又来了。要知道呢这场比赛之前，
嗯，
大巴黎在各条战线已经27场比赛不败了。
对呀，啊，
咱们往回倒，大巴黎这赛季上一次输球那还是去年11月7号的时候，当时在欧冠小组赛当中客场1-2输给 AC 米兰。那么今天这场球迎来了巴萨，这个大巴黎的后防线啊这场比赛算是排出了所能排出的最强阵容。你看马尔基尼奥斯是吧，卢卡斯埃尔南德斯这都上场了。但是这场比赛大巴黎的几个丢球是吧，几个防守的失误，防守的漏人，尤其克里滕斯滕森角球头球破门的那个球显然是大巴黎后防的漏人啊，这真是有点让人看不懂。
没错。哎，5佳球第4个啦，是哪个呢？拉菲尼亚的2个进球能排上号吗？
这个拉菲尼亚的2个进球啊，尤其第2个球确实很精彩是吧，那个球呢是一个弹射接禁区外的一个过顶传球 是吧？我看有人说是推射，其实更准确的来说呢，有点弹射的概念，是吧？有人弹那个动作，弹射很聪明，但是很可惜呢，这周这18个球里边精彩进球太多了，
对啊，
所以拉菲尼亚同志虽然进了两个球，但是没能排上咱们足球咖啡馆版本的欧冠进球 Top 5。
哇，
那我心目当中的我心目当中的第四球啊，是曼城和皇马的比赛当中，开场碧玺伯纳多席尔瓦开场第二分钟，是吧，那个任意球的破门，虽然那个任意球的破门呢，皇马的门将卢宁也有失误，我看很多人都在说是卢宁失误了，所以伯纳多席尔瓦才把那球打进，
是啊，
就但是呢，这依然是一个出乎意料但完美执行的任意球进球。如果看完这场比赛之后，是吧，你告诉我说瓜迪奥拉在赛前研究了皇马门将的站位，研究了皇马怎么防任意球，所以告诉碧玺是这么打的，我丝毫不会感冒惊讶。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看没看，最近有一个新的纪录片是来讲上赛季曼城三冠王赛季的纪录片，好像一共有六集，我看了一集，看了第一集，看完之后呢，有一种感觉，就觉得没劲，为什么呢？
怎么呢？
这都是好球员，又是好教练，总是赢球，那看着自然觉得没什么戏剧性啊，对吧？
没有意外。
咱们说回到碧玺的这个进球啊，就而且这个任意球打开了局面，让曼城和皇马的比赛成为了一场3-3的进球大战，而且我发现哈，就是这一周的欧冠呢，他这个进球啊来的都挺集中。你看曼城和皇马这3-3的比赛，上半场三个进球发生在12分钟之内，下半场三个进球发生在13分钟之内，有不有意思？
是啊，真的是。哎，你这12分钟13分钟都有了，我再给你补一个14分钟。今天凌晨大巴黎和巴萨的比赛，下半场的前三个进球也是发生在14分钟之内。
哎，对，我看那个英文的解说也在说，不知道中场休息的时候，巴黎的主教练路易斯恩里克在更衣室里说了些什么，是吧？大巴黎下半场一开场的时候，是吧，连续来了两个进球，不过后来巴萨缓过神来了，大巴黎的后防也出现了问题。
是，
哎，反正挺有意思。你说的大巴黎下半场两个进球和巴萨的进球，分别来自于登贝莱的48分钟，维蒂尼亚的50分钟和拉菲尼亚第一个球是62分钟，这确实是14分钟之内。
没错。
必须再多说一句啊，大巴黎的中场维蒂尼亚真是个好球员，24岁的葡萄牙球员。我说他是好球员，不仅是因为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打进了一个球，也是因为这赛季整个的法甲，是吧，包括他在大巴黎职业生涯的这个上升的势头，都让我觉得维蒂尼亚前途无量，他的天花板远远还没到，会很高，可以期待一下他在今年欧洲杯上的表现吧。维蒂尼亚今年也挺年轻的，才24岁，2000年出生的，2000年葡萄牙当年在那届欧洲杯当中，是吧，和英格兰队、德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分在一组，大家都不太看好他们的情况下，葡萄牙小组出现，而且最终进了四强。哎，说多了，多说了几个欧洲杯，反正维蒂尼亚是好球员。
是的，那五家进球第三个属于谁呢？
属于阿森纳的萨卡。阿森纳战平啊拜仁的这场比赛第12分钟，是吧，本怀特把球往禁区里一拨，然后跟萨卡说，萨卡请开始你的个人表演吧。萨卡呢就开始了他的个人表演，左脚在禁区里兜射远角，那个球德国门神诺伊尔真是鞭长莫及，我就只能用鞭长莫及四个字来形容那个扑救了，就下地速度包括扑救的方向都没有问题，但是萨卡兜远角兜得太好了。你看萨卡这进球也是他第12分钟就进球了，开始了这场2-2的进球大战。
真的是，哎，这场比赛最后一分钟啊，萨卡单刀面对诺伊尔，被诺伊尔绊倒在禁区里，裁判没有给点球。冯老师，你觉得这是个误判吗？
这球啊，我看了很多遍，我觉得我可能得看了10遍不同角度的。
怎么说呢？
你看上周曼联必费吊射那球那么精彩，我都没看10遍，但是萨卡和诺伊尔这一对一，我得看了10遍。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裁判不给点球是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虽然诺伊尔的腿确实刮到了萨卡的脚，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萨卡有一点儿是用他自己的脚去找诺伊尔的腿，就是你不能说他是一个明显的假摔，但是呢，我丝毫感觉到他是在去找诺伊尔的腿，所以我觉得这个球呢，不判，也没什么特别大的毛病吧。对，那么其实这场比赛当中啊，就是阿森纳和拜仁的比赛中，有另外一个 该判的点球，或者说更该判的点球。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就精彩集锦里边可能都没给，你知道是哪个吗？
啊，加布里埃尔那个球是不是？
对，加布里埃尔的手球，那球呢是阿森纳开门球啊，门将拉亚已经把这球呢就是短传开出来了、嗯、开给了阿森纳的后卫加布里埃尔。这加布里埃尔呢，他以为这个球还没发出来，说我把球摁地上，我发门球吧。是吧、嗯、然后他真的用手把那球给摁到小禁区那线上了。
是。
然后他这么一摁，好家伙，拜仁的前锋都把手举起来了，裁判裁判，这手球是吧，结果裁判没给。哎，你这个球呢其实就让我想说，想起来在咱们的高中联赛里边、就咱们不是有那个笼子，笼子每年、
是啊、
都组织各个班来踢联赛啊，是吧，春天好像就是这时候三四月份的时候、
嗯、
踢这个联赛，各个班来踢，先是小组赛，然后是淘汰赛，是吧，还是都是淘汰赛，反正赛制我不太记得，但是我就记得高一的时候，当时呢我踢一场比赛，就是在咱们学校，我踢后卫，然后当时呢就这个球呢它还没有出底线，因为咱们是在一个笼子里，其实那个不是说出界这个概念，它只得碰到网才算出界，对吧，我以为它没出界呢，我呢就把那球给拿过来了、
哎、
然后拿过来想发门球、
嗯、
然后裁判就过来了，当时咱们那个裁判是咱们体育老师国老师、
啊、
然后他直接过来呱 指着点球点，然后然后给我掏了一黄牌，我一懵，对，我一懵，哇塞，我说这完了，那点球我说犯错误了，好在那场比赛4比1赢了、
嗯、
是吧，但是那点球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昨天看加布里埃尔那球我就想到了很多年前，就是咱们上学的时候，我踢球时候犯的低级的失误，
是啊，
非常像似曾相识。
哎，咱们该五家进球第二位了，我怎么感觉还要回到皇马曼城这场3-3的比赛啊？
嗯，对，因为这场比赛精彩进球多呀。
嗯，
咱们五家球的第二位颁给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凌空抽射，在伯纳乌把比分扳成了3-3。那球维尼修斯送的好，巴尔韦德看球过来了，先来一个大鹏展翅，
嗯、
双手张开。大好架势，然后左脚踩稳草皮，右脚凌空抽射，皮球被抽出去之后贴着草地打进了球门死角，3-3，这球漂亮。
呵，你这个描述啊都能看到画面了。行嘞，五家球第一位要揭晓啦，此处应该有敲鼓声，
噔噔噔噔。
来说说本周欧冠18球中你心目中的最佳球。
最佳进球啊，
嗯，
自古英雄出少年，24岁的他成名已久。
呵，
在足坛圣殿伯纳乌，在自己的球队落后皇马的时候，他站了出来、嗯、在弧顶附近停球，转身瞄准射门，皮球打进死角。那个出自曼城青训的天才球员、
嗯、
那个被中国太阳孙继海牵手带领进入球场的曾经球童打进了世界波，这是他的欧冠第15个进球。此时伯纳乌主场的播报员按捺住了内心对这个球的欣赏，然后正常的播报着47号菲尔福登，
这
是最佳进球。
按捺住可不容易啊。你今天这风格啊，散文啊，有点这种感觉。
那不是跟你学的吗，你不是散文体的大师吗、
哎、我可说不了这么好。
而且这个欧冠啊，他这周有这么多好的进球、嗯、你说是咱们这解说咱们这描述也得配得上啊，
得上，
我真的快词穷了。中文也好或者英文也好，
编了多久
想不出什么词儿来了。对吧，我这个倒没编多久，因为真的是自然的感情的流露、嗯、哎，我今天就在想这个、哎、英文里边其实对于这种世界波描述也特别多，
是、啊、
Worldy, Cracker,Stunner,
各种形容，
是吧、
嗯、
这等等等等形容，就是你词穷了的感觉来形容这周欧冠的。
确实是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足球咖啡馆，一杯咖啡的时间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转发、分享，这就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从世界杯到欧洲杯，从五大联赛到美职联，我们始终在现场，在各大社交媒体关注足球咖啡馆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沉浸式体验足球现场。想要和主播一起聊球吗？微博搜索足球咖啡馆，点击博主精选，订阅微加会员，自动进入聊球群，尽享专属福利。2024，我们一起看球、聊球、追球。
哎，刚才评选的五家球啊，覆盖了4场比赛当中的3场啊，但是没有马竞2-1战胜多特蒙德这场的进球。
哎，这场比赛啊，其实也挺精彩的、嗯，只不过另外几场比赛呢，豪门多是吧？大家关注度也更高。但实际上，今天我 双屏，一边在看马竞和多特的比赛，一边是在看巴萨和巴黎的比赛，
啊，都得关注着，
嗯。那这个马竞的比赛当中呢，格列兹曼是吧，再次成为了当场比赛最佳球员，也带领马竞战胜了多蒙德。你看马竞的第二球，格列兹曼给利诺传的那个球多漂亮，
嗯，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那个球是怎么来的。是当时呢，就是球权还在多特蒙德这儿，当时格列兹曼就在观察场上的形势，他看多特蒙德要丢失球权的时候，自己从越位位置上跑回到不越位的位置上，然后参与进攻，参与进攻之后左脚的一个很轻巧的挑传传给了左边的利诺，利诺把球打进。这格列兹曼啊，他就是真核，他真的是核心，是吧？你说我在毒奶马竞他没用，人家有格列兹曼，是吧？有格列兹曼在，我们就有相信马竞能进决赛的理由。说到格列兹曼，我再说一个可能大家都知道的有意思的事儿。格列兹曼呢，今天是4月11号，对吧？前几天呢还挺忙的，因为4月8号呢是他女儿的生日。格列兹曼呢有三个女儿，这三个女儿没有什么双胞胎多胞胎的关系，三个女儿都出生在同一天，4月8号。
呵，
你说这操作难度也挺大的。
确实是啊。
说到马竞的比赛啊，今天就是咱们的老朋友锻炼，是吧，又去了
现场，
马竞的主场啊。锻炼也算是咱们足球咖啡馆在西甲的这个专职足咖记者，对吧？他今天以球迷的身份去了马竞的现场，刚才一直在我们俩微信交流，他给我发照片发音频，他跟我说他身边的这个小球迷和爸爸一起来看球，那爸爸专门去学校给娃请假，为什么呢？因为来回球场得4个小时，去学校给娃请假，然后呢这样的话能带孩子出来看球，就你看这个就是球迷文化，
重视啊，真的是。
他也传来了好几段的音频视频，我看了之后就仿佛亲临大都会球场，回到大都会球场一样，而且我跟他聊，我们还在说这个马竞的主场，我感觉就你甭看我在现场看过一场马德里德比，马竞赢皇马的比赛，但是这个欧冠它就是不一样，它跟西甲就是不一样。一到了欧冠，大家这个精气神，大家这劲头从球迷这儿也都上来了。咱们听一段吧，就是锻炼发过来的马竞进球之后球迷的欢呼。
好的，咱们一起来听一下马竞主场的氛围。还有周末的联赛啊，但是还是前瞻一下下周的欧冠第二回合吧。首回合领先的马竞巴萨，你觉得能保住优势吗？
你看你这个问题，保住优势就开始给我下套了。我那个我也来回答一下，这个保呢肯定是保不住的，是吧？马竞也好，还是巴萨也好，毕竟现在领先优势只有一个球，
嗯，
是吧？而且呢，
得拼了。
多特蒙德也好，还有大巴黎也好，其实他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并不落下风。是吧？马竞呢？千万别忘了，对手多特蒙德，人家是从死亡之组出来的，死亡之组当中获得小组第一的，那不是吃干饭的，对吧？有很多人说多特蒙德这个小组出现之后，这签儿真的不错，先抽埃因霍温，再抽马竞，这上签儿，这运气怎么那么好？但是你别忘了，人家小组赛的时候是死亡之组，人家是从死亡之组里出来
的，
人家现在运气好一点，怎么了？
就是。
巴萨呢也别忘了，大巴黎的阵容当中是有超级巨星姆巴佩的，而且登贝莱从今天第一回合比赛来看状态是不错的，而且今天输球的大巴黎也好，多特蒙德也好，其实在比赛当中都有多次打中门柱打住横梁的这种机会。你看大巴黎那边的登贝莱打门柱，多特蒙德这边是吧，比诺埃吉滕斯啊打横梁，比赛尾声阶段也有这个多特打中横梁门柱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这系列赛啊不好说。
确实是啊。哎，那另外两场首回合打平的比赛呢，曼城和拜仁回到主场以后能利用主场优势一举拿下吗？
到了这阶段啊，就是他没有客场进球优势，其实主场和客场大家的心理呢差不多。就主场优势呢他虽然还在那儿，但是呢我觉得啊，这个比起来以往主场优势它没有那么重要了。
是。
因为毕竟你可以看到这个巴金斯的比赛，四组对决的双方实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平均的。是吧？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主场优势它虽然在，但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对于曼城来讲，其实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曼城和皇马现在是平局吗？ 那曼城最重要的是右后卫的位置，沃克是不是能够健康回来打第二回合。昨天这比赛为什么曼城丢了三个球，为什么一度自己的右边路的防守被打爆，是吧？维尼修斯和罗德里戈那配合打的，那反击打的，就是因为沃克不在。沃克如果能够回来的话，曼城是有胜算的。这是曼城这边。
拜仁和阿森纳呢？
拜仁和阿森纳呢，这比赛其实也是不好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看拜仁这么多年来就是打欧冠的四分之一决赛，你想想曾经的任何一个四分之一决赛，那拜仁都是被看好的，对吗？但是今年在这种情况下，拜仁是处于弱势的位置，不仅是因为阿森纳现在在英超当中领跑状态那么好，也是因为拜仁自己现在是应该是很多年来最脆弱的这么一个时期吧。哎，说到拜仁啊，就是昨天打阿森纳那场比赛，凯恩进的那个点球，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其实我觉得那个点球啊也挺精彩的，就是凯恩轻松晃过了阿森纳的门将拉亚。拉亚在上一轮欧冠当中，这也是点球大战当中英雄，是吧？很多人说，哎呦，拉亚怎么那么提前预判，就是一下子就把大门的另外一边让给了凯恩呢？其实你必须得说，凯恩他罚这个点球的时候，他肯定也是研究了拉亚在扑点球的时候移动，所以凯恩自己的步伐的调整，让这个点球看起来很容易。但其实这个点球也挺精彩。
哎，确实是这样。行啊，这周的欧冠真的是太精彩了。哎，我看怎么有一天你还跑去看棒球了？
欧冠的这个两个比赛日的第一天，是吧？礼拜二，北京时间礼拜二晚上，周三凌晨，我当时呢就琢磨，我说是这个在电视机前坐着看欧冠，还是出去去看一场那个棒球？所以这个现场它太诱人了，你知道吗？这个现场比赛，甭管是什么比赛，
让人上瘾，
它这个气氛啊，特别让人上瘾。所以我就跑去看这个美职棒 MLB。是吧？波士顿红袜新赛季第一个主场的比赛，而且它这个主场呢是在芬威球场。喜欢棒球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芬威是美国或者说北美最著名、最有历史的一个棒球场。
嗯，
哎，我去现场看了场比赛，也拍了个小视频。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视频平台点找“足球咖啡馆”或者“逢球必看”
都可以看到，
是吧？您去看看，我觉得棒球挺有意思的。你说我这个现场让我上瘾，你不也是吗？
确实
是，
哎，
你这不是刚去过这个？
最近机会并不多，希望以后机会越来越多。
我看你现在看中超挺多的，我觉得你这个中超了解的信息比我多。
可没有，可没有。
你是咱们足咖中超专家。
别别别，我等着回温哥华看温哥华白浪。
哇，你又美职联了是吧？
是的。
行，那你再给我们发现个阿方索·戴维斯吧，最好是华裔的那种，能入籍的。
我努力。
对，你转型球探了就。哎，说到这个现场哈，反正就是我们足咖也会在今年夏天也好，或者下半年也好，会去更多的球赛现场，不光是去五大联赛重大的杯赛，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去其他的体育赛场，是吧？包括网球，包括棒球，包括其他的体育项目，甚至是巴黎奥运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现场直击，我觉得会特别有意思。而且你喜欢足球的，终归大概率事件是喜欢体育的嘛，对吧？
嗯，
说到活动啊，正好今天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在未来一周之内预计会有一个机会，足球咖啡馆将专访一位英超的球员，而且这位球员呢还是英超一支球队的队长，是弗勒姆的队长后卫蒂姆·里姆，他是一位36岁的后卫，也是美国国家队的队长，是吧？踢过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那么要知道，这个大的媒体、大的频道约上现役的英超球员做一个专访，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极为难得的机会。那么我们足咖呢预计在下周会有这么一个机会对话弗勒姆的队长。
是的。
而且呢，我们也邀请5到8名足咖的听友参与我们的直播。哎，那么这个录制和直播的时间呢，预计会在4月17号北京时间的晚上。那么虽然这个我们的和这个弗勒姆队长、英超球员、世界杯成员的这个对话是用英文，但是大家别担心，我们两位主播呢会提供这个必要的语言的翻译。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听好了，今天是北京时间的4月11号，是吧？请您周六，就是13号晚上睡觉之前，一定呢给我们发个私信，要不是在您听这个节目的播客平台，要么是在微博上找到足球咖啡馆，给我们发一个私信，您把您的真实姓名、手机号、微信号 以及说一句您为什么想参加这次线上活动的原因、
嗯、
然后我们收到信息之后会尽快跟您联系。
是的，
好吗？这是我们近期的一个对话英超现役球员的活动，
嗯，欢迎大家来报名。哎，咱们今天的节目啊，说的是欧冠，那下周一的节目会不会说德甲新王勒沃库森啊？
就你这是开始也毒奶了是吧？不过你这毒奶
没用，
勒沃库森早晚都是冠军，
对、啊、
不是
这
周就是下周，就是下下周，
是
吧？咱们呢就是话不说太早，不一定是下周一、嗯、是吧？也有可能是下下周一，也可能是下下下周一，咱们来说德甲新王、
嗯、
勒沃库森。那么未来几天比赛呢还是挺多的，你看今天咱们俩聊欧冠聊得这么痛快，但是今天晚上的这个明天凌晨还有其他比赛是吧？欧联杯这几个对比也对决也很有意思。之前跟大家说过，利物浦对亚特兰大这几年前的欧冠当中出现过。本菲卡和马赛这也是有一些这个欧冠的渊源的球队，对吧？罗马对 AC 米兰，这是什么呢？这是意大利的德比。勒沃库森对西汉姆联的、嗯、西汉姆联是上赛季的欧洲冠军啊，欧协联的冠军。勒沃库森这赛季还
有
三冠王的机会，
嗯，
所以这欧联杯很有意思。
是的，
但是呢，欧联杯也好，欧冠也好，这堆都是人家家的事儿，咱们自己家下周也有事儿了，也有球赛了、哎、是什么呢？ U23 亚洲杯，就是国奥层面的比赛也要开始了，
嗯，
是吧？这个杯赛是在，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在卡塔尔进行，那么也是今年夏天巴黎奥运会的相当于是亚洲范围内的预选赛，
嗯，
就如果你获得前三名，你是能够直通巴黎的，第四名呢好像是要去打一个附加赛吧，对，这是我的理解。那么咱们的机会呢比较少，我觉得这次参赛中国队更多是锻炼队伍吧，因为您听一听16强当中咱们的小组对阵，咱们是和日本队、韩国队、阿联酋队一组，这对手呢都比较强，但是呢这比赛呢咱们还是得关注，还是得支持U23国字号的国足，对吧？
没错，必须要支持。
对，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好像是礼拜二第一场要对日本啊。
嗯，
行，咱们今儿这节目就说到这儿吧。说完这期节目之后是吧，晚点咱们还要关注一场北美这个冠军杯的比赛。
没错，
上周不是说过吗？墨西哥的蒙特雷对阵迈阿密国际，
我们一会儿看一看。好吧，那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咱们下周见。
下周见。